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语句思议论在卷52，在我们这个讲义啊，在52页这一个段落，关于心不相应心法，我们还剩下后面有几项。上一次说到这一项呢是流转，52页的第五行中间的地方，复次云何流转？流转这个心不相应心法，从名称上来看，其实我们常看见的。那实际上这个流转呢，并不是，它当然不是一般的设法，也不是一般的心法或者心说法，完完全全是根据底下讲的这个一切有为造作的诸行啊，他们的因果，他们因果相续不断，根据这个相续不断啊，来建立所谓的流转。底下就说明流转的各式各样的不一样。那从这一点来看呢，这个流转跟因果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这个相续，在成为世论阿赖还有瑜伽师地论，我们前面也有说过，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呢，我们也都知道有所谓的本有的种子，法尔如是呢，我们无始以来就有的。那还有就是心心的种子，心，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能够熏习的呢，只有前七世。所以每一次的前七世的活动啊，都会再熏习新的种子，回到第八世。那第八世呢，只能作为所熏，接受这一些前七世的活动啊，的熏习，是这样的。那这个相续不断呢，非常重要。唯识学也非常的强调要建立中道，就是不长也不断。但是不长不断呢，要在唯识学来讲要怎么建立啊？主要的就是根据种子，还有当然种子的全体啊，也就是阿赖耶识，也就是第八识。那成为世论、瑜伽师论都有说明了这个第八识的特性。大家如果有学习过，包括像四大乘论啊，都会看到有这样的记诵。那么讲第八识呢，就是我们常讲的横转如瀑流，在解释密经也是这样说的。第八阿赖耶识呢，众生无始以来啊，这个第八识里面的种子，只要有适当的缘，它就会产生现行。那从这一个现行来说，那当然它是不断，不是断灭的。那从第八阿赖耶识来讲，它的种子啊，那是相续的。种子的相续呢，跟种子产生现行这个不一样。这个是很成为师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两个不同的特性。为什么说不同呢？种子的里面有六义啊，种子有六义。那种子六义里面有一项就是自类相续。种子呢，它同一类的种子有前后相续，那它们不能是同时，就是前一刹那的同一类的种子灭了，后一刹那的种子呢继续就是升起来，继续的延续下去，那这个不能同时，所以这个是属于不同时的因果关系。在成为师论讲因果关系呢，除掉我们上次有说明，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再熏新的种子回到第八爱，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种子自类相续，自类相续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因果。那这两大类的因果关系啊， 种子这一种自类相续呢，不能够是同时。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不一定能观察得到这么细微，但是它不能同时。因为如果同时的话呢，那所有的种子应当变成就是一刹那同时都升起，因为前后啊甲乙丙丁啊每一个都同时的话，那最初的跟最后的也变成同时，那这当中不管这当中有多少都变成同时，那就所有变成所有一切的种子都不管它是哪一种性质啊，通通都是同时存在，那这个是不可能，也不符合我们的经验。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上次有讲，那要同时，就是种子产生现行，现行再熏新的种子回去，这个要同时。那第二个熏回去的这个种子啊，姑且称为第二个种子。这个种子呢，它什么时候碰到缘，它在产生现行，这个就不一定，它们时间上就不会同时，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哪一种因果关系是同时，哪一种因果关系是不同时，这个在成为师论是很强调。那这里呢一样，他这里讲诸行因果相续不断，这叫做流转，这是从现行有的角度从现行，那多半也是我们看下面就知道。又此流转差别多种，或有种子流转，未有种子不现前诸法啊。那这个种子流转这一种啊，是讲是有种子的，就是这种子还没有被破坏掉，还有的，但是它现前当下并没有产生它的现行，这个叫做有种子，但是呢不现前诸法。当然有的种子目前还没有碰到缘了，我们第八识里面的成为识论里面，在护法论师的立场说，我们无始以来有无漏种子，这个无漏种子呢是本有的，是法尔如是，当然也有漏种子。所以以我们现在来看呢，目前的无漏种子还没有产生现行，而这个无漏种子呢不会破坏掉。一般来讲，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杂染种子，这个杂染种子是使得我们聚集在生死轮回当中，那这个杂染种子呢可以被破坏，根据我们的修行呢，以清净的这个跟法界等流、正法等流、正文熏习等流啊，这一种性质，那它有对治有漏种子的力量，所以有漏种子会可以被破坏掉，就是性质上有抵触，而且呢不提供给它缘啊，就让它不增长。但是无漏种子呢，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破坏它，这样。所以我们以前有说过呢，这个在阿罗汉他要入无余涅槃的话，他最后连这个清净的无漏种子，就是善法种子，那么当时这个论本文是说呢，善法种子还有无记的种子，这两种种子呢他也要把它灭除。他之前已经灭除了杂染种子，然后剩下这两种种子也都灭除，他才能进无余涅槃。所以我也曾经有提过，那他的这个善法种子、清净种子还有无记种子，到底是怎么方式去把它灭除，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的一个探讨。因为杂染种子呢可以靠刚刚讲的我们的无漏的一切的现行的诸法，那么对它有对治啊。那这个无漏的种子本身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对治它？应该是没有的。所以究竟它们是 用什么方式把这个无漏种子灭除，善法种子灭除，这个是很值得去思考的。但是实际上确实他们是有入了无余涅槃，所以不是不可能，但是究竟是怎么样的方式呢？这个部分一直是很需要再进一步的去探讨的。那另外呢，种子我一直也说过了，种子这个名称也就是熏习这个名称，那到底它是色法还是心法，还是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我们有看到过，在成为世人跟人有看到过很特殊的时候呢，有一些法他们既不是色法也不是心法。那实际上这个以五位白法来说，就是心法，就是心王，再来就是心所法，前面有色法，然后就是这里讲的心不相应心法，然后呢还有无为法。所以前面那四大类呢是属于有为法，后面这一大类是无为法，这样合起来是无为。那我刚刚讲我们看过有一些法，它是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既不是有为也不是无为，也就是不在这个五位白法的范围内啊。那这个是一般我们不容易了解的。同样的，这个刚刚讲这个种子还有熏习，它究竟是心法呢？就是当然它是有为法，它并不是无为法。那有为法里面就刚刚讲，就是只有那四大类，色法、心法、心所法，还有这里讲的心不相应心法。那这个种子本身还有熏习，那究竟它是心法呢还是色法呢，还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也是很值得进一步说明的。那我也曾经提过呢，那种子当然我们的论里面都看到会有提到一切法，不管是色法不管是心法，都各自有各自的种子。所以色法，比方说我们也有色受想行识啊，色法有色法的种子，心法有心法的种子。那因此这个种子本身就很难说到底是心法还是色法。那它不像一般的心法，一般的心法就是我们说的心王，就是八识。这个八识，如果八识是属于心法，那八识要活动要符合很多的这个特性的，所有的心事的活动啊，都要配合心说法。从那个成为识论看得很清楚，这个心事就是心王自己还不能够单独活动，一定要有跟他相应的心说法，是这样。那种子就不能再说种子是心法，因为种子的活动其实也就是八识的现行，是这样的。那当然如果说它也是心法，那就变成在八识以外还有一个心法叫做种子，那就很奇怪。再说它也不符合心法要活动的那些条件那些特性的。所以种子究竟本身是什么样一件事情呢？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使用啊，那就是我们说它是一个熏习，就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的，我们又叫做因能变，因能变里面有等流熏习，有一手熏习，这个就是所谓的种子，是这样的。那实际上种子就是呢，这一些将来会产生八识的活动的功能，就是所谓熏习。因此已经很难说它是心法还是色法，甚至可以说如果它不产生八识的现行活动，究竟有没有种子我们也不知道，就凡夫中来我们也不知道。那要有的它的现行，那从现行，因为现行是我们的限量境界，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就是说推论回去知道有种子。如果根本没有现行，或者从来没有现行， 以我们来讲，我们是很难知道究竟有没有种子，是这样的。所以种子本身其实是非常值得根据所有的经论啊，再很详细的把它探讨。那这里只是说明它的差别，流转的差别。那第一种就是刚刚讲的有种子，种子前后相续，种子前后相续呢，一直就是一直直到它被破坏之前，或者种子的力量用完之前，它就是呢前后相续不断，但是未必有现前的现行的诸那个诸法。那么现前诸法就当包括色法，也包括心法，点点点点，是这样的情形啊。那这个就是讲种子自类相续，这叫做种子流转。再来呢，或有自在势力流转，未被损种子现行诸法。那这个情形呢，就是注解的书上有这么说，这个自在势力流转呢，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前面有讲了，那个种子的损伏有，就是用禅定世间法的禅定损伏它，或者是无漏法出世间法彻底的毕竟的损伏，是这样的。那这里就是讲这个种子被损伏，但是呢，它之前的所生的果报，之前所生的果报还有在现行，还有在活动，是这个意思的。那只因为种子被损伏了，就是有势力，有自在的势力，不论是禅定的自在的势力，乃至无漏法的这个自在势力，那种子就是可以被损伏，是这样。但是它之前的果报还在，所以叫做被损种子，也就是说种子被损了，被损伏。不论是这个世间法的损伏，或者出世间法的损伏，但是它的现行的部分还有在活动，要等现行的果报结束，那才两个都没有，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这第二种，第二种叫做有自在势力流转。再来呢，或有种果流转，有种子也有种子的果。那这个是说呢，未有种子啊，种不被损，同时呢有现行。那种不被损呢，主要的是无漏法，无漏法或者清净法的种子。这个种子呢，就刚刚讲，一般来讲他们是不会被破坏的，不会被破坏的。清净法跟无漏法的种子不会被破坏，那也不需要破坏啊。那它的现行就是产生的无漏的现行，无漏的清净的这个现行，是这样。那这个叫做有种果流转。那当然他们只要是种子呢，它一样仍然有自类相续。那以无漏法跟清净法的种子来说呢，当然它的也会产生现行的，现行的活动也还在，是这样的。再来倒数第三行，或有名流流转，为是非色欲。这个是就色法跟心法来做区分，就是这个有这个名流啊，其实也就是我们说的心法跟色法里面的心法。那在早期的阿毗达摩论点呢，通常我们不会看到这个心或者色，它是用名跟色，就我们说的十二缘起、十二因缘里面的其中一项啊，就是叫做名色。那个时候用的名，就是指其实也就是指心，所以当然这个名流就是指我们五蕴里面的后面这四种。受想行识这四种是属于非色，其实也就是心法，是这样的。那当然这后面这四个运啊，也是有它的流转。记得所谓的流转，就是它的因果相续不断， 那因就是种子，果就是它的产生的现行。以我们的五蕴来说，后面这四种蕴，色受想行识啊，都属于心法，心法跟心所法。那受想这两个蕴啊，是属于心所法。那行蕴呢，一般我们归为心不相应心法，也可以这样归的。那总之这个不属于色法，所以都可以含括在这个非色里面。那再来，或有色流流转，这当然是指色法的因果相续不断。那是哪一些呢？为诸内外时有色处，以及呢法处所色诸色。那色法的这个范围呢，一般我们都比较容易了解，就是内跟外。内当然是指我们的众生有情的身体。那在欲界众生、色界众生呢，都包括都有的。那这个分类可以分为十个，就刚刚讲我们的色蕴里面等等。那以我们的五根来讲，色受眼耳鼻舌身啊，这都算是色法的。那有一个部分比较特殊的是这里下面讲的法处所色色，就这一种色呢，它也是色，但是跟一般我们说的这眼耳鼻舌身啊这一种不一样。特别是哪一种色呢？比方说禅定的它的由内心的自在力啊，可以变现出色法。这个变现出的色法呢，我们也看得到摸得到，我们简直就觉得它是真实一样。这种都算是法处所色色。还有第八地以上的菩萨也有能力，这个以前我有说过，人前经有讲啊，这个叫意生生，由意识呢的力量产生的另外一个身体。比方说我们说千手千眼观音菩萨，那这个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能做得到的。那他们变现出的色，那就是都属于这种法处所色色。那还有一种色，这种色呢，在阿毗达摩论典呢，南传阿毗达摩也是这么，也是说叫做心所生的色。但是这个生不是真正的，不是从因那个角度说的。什么叫做心所生的色法？就是呼吸，呼吸呢是心所生的色。那呼吸跟我们的心关系非常密切。如果我们心完全不动啊，比方说这个四禅，就是叫不动地啊，在不动的状况之下，那确实没有这个出怒息，是这样的。那这个出怒息为什么叫心所生色呢？就是刚刚讲我们的一般的散乱心的心的活动，要有这一种心的活动，那这个出怒息就是会伴随着它而活动。那当然这个不是因，并不是真正由心作为因去产生这样的呼吸，倒不是这个角度，但是它有这样的一个互相伴随的功的状况。那这一种法术所色是很细微的，我们也需要再进一步去了解它们。那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色法的因果相续不断。再来还有又有欲界流转，这当然就是指在欲界的众生里面他们的心事的活动那这也是一样有因果相续不断。为欲缠诸行，就是在欲界当中啊，还有很多欲界的烦恼。那欲缠是指欲界里面的烦恼，这里面的烦恼也很多很多，他们的活动。最后这一行又有色界流的流转，当然这个投身到色界的众生也一样还是有的。那我们也知道到投身到色界的 那除掉一般凡夫众生呢、啊，也有一些圣人，他也可能会到色界去的。这当然就是色禅住行。那么色界也有禅，那如果他不是完全断除的话，都还是有禅。这个禅是烦恼的另外一个角度啊，它当然是更细微的，是这样子。那么色界众生有什么样的烦恼呢？当然他们破除了损福了欲界的，但是色界里面的主要的烦恼，如果以升到色界天的，他要有禅定，通常是在他们作为人道的时候呢，对色界的禅定有爱着，对色界禅定的喜跟乐有爱着。那如果他不是圣人，就是没有不是用无漏的法清净这一种爱着的话，那还是有的。那因为这样的爱着，所以他来生呢就配合的禅定力量，再加上对刚刚讲禅定里面的喜乐的爱着，根据这样的结合起来的力量，就会投身到色界的天，是这样的。那无色界也是一样的，也是像这样的情形。那无色界很细微，它没有明显的喜乐，但是一样还是有它的是用以前我们也看过这个，或者在陈思论都有说的这一种对三界啊，我们一般容易理解的就是欲界的欲贪。那上二界色界跟无色界呢，有时候合起来叫做有跟无有，有还有无有的贪，是这样的。那这个无有就是指有时候就是指这个无色界的。那为什么是这么说呢？特别是指外道，外道以这个无色界的禅定，那么以为那样的禅定是涅槃，以为那样是解脱，因此对于那样的状况有贪着。但他们自己不认为那是贪着，因为他们以为那个是究竟解脱，但是因为那实际上并不是究竟解脱，所以实际上他还是有对他的一个执着的。我们看53页第一行说，又有乐流流转。那乐流其实是指乐受，为乐受及彼所依处。那么乐受细微的来讲，当然是指禅定，禅定里面的乐受。禅定里面呢，乐跟喜是不一样的。那跟陈维斯顿有说到，这个喜跟乐在禅定来说有什么差别呢？刚好在第五卷，跟五是相应的。一般来说，跟五是相应的，我们前五是能感受得到的。一般来讲是讲乐，那唯有如果不是跟前五是啊，就是只是跟第六意识相应的，通常一般说它可以是喜，也可以是乐。那要看它是在什么阶段，欲界的我们叫做喜，或者是那个就是初禅之前的未到地定，还有二禅之前也有一个未到地定。那这种情况呢，是有这个喜，有喜，但是这个都是跟第六意识相应，并不是在讲前五识。但是如果在初禅、二禅啊，他们这个叫做根本禅，就是它本身不是未到地定，也不是那个中间禅。所谓的中间禅，就是初禅、二禅中间还有一个中间禅，那么二三中间有个中间禅，三四也有中间。那么在它的本身就是根本定，怒的这个根本定本身啊，那是有也有乐，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乐跟喜不一样。那如果就未到地定里面啊，它有生轻安乐， 还有心清安乐，是这样的。那这一讲这两种乐啊，那我们如果要了解禅定的过程呢，也需要了解它的。那这个身心安乐跟心清安乐，对于修行禅定来讲，它是有帮助，帮助我们的身心，就是我们常讲的有堪能性，有这个堪能性。那这里讲的乐流流转呢，当然就是乐受，乐受还有它的以及它所依处，这个乐受的所依处其实也就是刚刚讲，如果是五是相应的部分，它的所依处那就是它的根啊，五是的所依就是每一个是有自己的根，个别的根作为它的所依。那如果范围更大一点来讲，也有共同的义，就是义根，义根是前五事啊共同的所依等等。那当然这是乐流。在初禅有喜跟乐，二禅呢就没有喜，只有乐。那这个二禅还有喜乐，三禅就没有喜，只有乐。那如果我们了解禅定的状况，就会明白这个初禅的喜乐跟二禅喜乐不一样。所以二禅的喜乐啊，二禅本身还有自己一个名称，叫做定身喜乐，由于禅定所引发的喜乐。那初禅的喜乐呢，是叫做离身，由于离了欲界的这些粗重的烦恼而生，同时而引生的喜乐。所以初禅的喜乐是比较粗糙，比较还有劳动性。当然这是相对说的，相对于它上面二三禅来说的。那二禅的喜乐呢，为什么叫做定身呢？它不是因为刚刚讲是离开了欲界的烦恼，它是内在的。从二禅的喜乐来看呢，完全是内在的。那什么叫内在呢？什么叫外在呢？或者什么叫细微？什么叫粗糙呢？这个我简单说明。以我们欲界众生来说，我们的喜乐平常是怎么来的？我们的喜乐是平常是怎么来的？比较粗糙的，一般绝大多数是来自于欲，来自于我们享用五欲的对象，享用五欲的对象。比方说我们这个刚刚啊可能五六点的时候用过的晚餐，你就觉得有一种就是肚子不饿了啊，本来可能肚子有点饿，那么吃完的食物肚子不饿了，就有一点点乐受。那比方说我们处在这个很舒服的环境，这个温度也恰当，各方面都恰当，这个也是的。所以我们以欲界众生来说，我们主要的乐或者喜跟乐都是主要是这样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五欲的享用的对象主要是这样。那有一小部分是来自于意识相应的，意识相应，比方说我们成就的什么事情，成就的什么事情这一类的，那它不见得是无欲，它可能是我们的事业啊、理想啊、抱负啊等等，这个是跟心事有关的。那主要是这两种，那这两种呢，相对来说都是粗糙的，特别是刚刚讲享用无欲的境界，无欲的境界呢，它本身其实是不是乐。那但是我们在享用的时候呢，而且这些东西它的变坏性很大，还有呢过的时间跟量不恰当的话，这个乐受也会变化。这个俱舍论也是有讨论的，不过乐受在佛法里面说了，承认乐受有自己的体性，并不是通通都没有乐，完全都是苦。那么佛法里面讲的一切皆苦，或者一切有漏有为皆苦啊， 那个含义不同，含义不同。那我们那刚刚讲那个欲界众生的喜乐是一般是这样，就靠外在的粗糙的这个条件提供的。那禅定的乐是内在，是因为呢它不需要靠这些外在的这一些物质性的对象，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种内在的喜乐呢，如果有一点点我们禅修有点相应了，就可以体会。那是它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它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什么原因，它就是自然很自然的，就在心里头很自然的就产生。不是因为看见了什么东西，也不是因为有享用的什么东西，都不是。它就从自己内心，其实它内在也有点刚刚讲的设法，细微的设法。我们刚刚讲那个味道地定就已经有这个明显的身轻安乐，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四大，特别是风大，这个是设法。那么它转化从原来粗糙的欲界那一种状况呢，渐渐的转化成比较精微的色界的那一种风大。那么那一种色界的细微的风大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出来了，那它们跟原来我们粗糙的欲界的还有其他的部分，我们的身体里面的各式各样的组织器官碰触，当然那个碰触是很细微的，碰触之后就产生的乐。所以这一种即便是身体的内在的身体的乐也是很细微的。那所以它这个呢都不是靠外在的境界所引发，那正如我刚才它是自自然然内在的，那么而且有点绵绵不断，就像那个泉水涌从地上涌出来泉水一样，绵绵不断，是这样的。一直到它的力量慢慢的宁静下来，那虽然宁静下来，这个禅定乐啊并没有丧失，它只是变得很细微很细微。所以在苦乐来讲呢，用佛法的经验跟了解去看呢，都可以知道都有很细微的。好，那以上简单说这个乐流的流转。另外这里说呢，如是苦流流转，还有不苦不乐流流转，当知义耳。那这个一样都只是在受三种受的角度说的。一样在成为世论正好也是在卷五啊，有讨论这个三种受。这三种受呢，也有一点很特别，就是共通于有漏跟无漏。所以有漏的心事活动啊，那可能有这三种受；无漏的心事活动也可以有，也可以有这三种受。那这一点是蛮特别的。我们一般可能以为无漏的心事活动啊，包括前五是第六意识啊，我们可能一般以为应该都是乐受啊，实际上它也有可能有苦受，也可能有不苦不乐，就是无记的受。那另外呢，这三种受的善恶性一样也是通于三种，这个苦受也好，乐受也好，不苦乐受也好，一样共通于或者是善或者是不善，就是我们以前有讲的染污的，或者是不是善也不是不善，就是无记的，都有可能。所以这个互相的搭配关系呢，我们要整理，把它整理起来，整理之后呢，就会发现这里面的情况关系呢相当的多样化，相当的复杂的。那因为实际上我们的经验就是有这么复杂，是这样的。啊，那第二行说又有善流流转为诸善行，那一样的这个善的什么叫善呢？我们 之前有看到它的定义，就是要对这一生，对这一生有增长，有注意，同时要对来生也有注意跟增长。从这个断恶修善，从这个修顺解脱分等等算起，这个都算善，是这样的。当然这也包括我们常常讲的十三业啊，五戒十善等等的，这都算善。那当然再来就是也有不善的，那所有的这些善法也好，不善法也好，无忌法也好，那都是在讲流转，就是讲它的因果相续不断。那这一些呢，其实在我们无始以来都一直在活动，没有，几乎可以说没有一刹那停下来。还有就是它的变化性，那这个从八识的角度去看，第八识有第八识的特性，第八识本身一定是就是以还没有转意，就是还是众生的这个生死流转当中啊，第八识一定是无复无忌，它不会改变啊，不管它是怎么样的活动，第八识不管怎么样活动，不管我们投身到三界九地哪个地方去，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第七世呢，还没有转移之前，它一定是有复无忌。那他们是无忌的，因为没有办法这个记别它是善或者恶，是这样的。因为它的活动啊，相对于前六世来说，它是就是力量也是微弱，就是很对我们来讲，它是很隐秘的，很细微的，无法记别它是善还是恶，所以都说是无忌。以善恶性来说是无忌的。那前六世呢，这一点也很特别，前六世本身不说它本身是善或者恶或者无忌，不这样说，因为它没有固定。前六世啊，本身没有固定是善或者恶或者无忌，它要伴随着靠这个伴随着它一起活动，跟它相应的新说法来决定它是善还是恶还是无忌。比方说，那另外呢，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件事情，就是心识的活动，就是以前六识来说，当然整个八识都一样，我刚刚有讲心识不能自己活动，一定要有跟他一起相应的心所法一起活动。那心跟心所法的相应这件事情，我们以前有说过要四个条件才能够有所谓的相应。同一个处所，以我们每一个有情众生来说的，就在你自己的这个有果报体，不管你是在欲界的这个小小的果报体，或者是色界或者无色界都一样，在同一个处所同一个场所。第二个要同一个时间同时。第三个是所缘，同样的所缘，心跟心所法要同样的所缘。还有就是这里讲的善性跟恶，善性恶性无忌性呢，要一样，要这四个条件都具备了，才叫做心法跟心说法的相应。刚刚讲前六世呢的善恶性，不是靠他自己决定，是靠他到底跟他伴随的心说法。如果同时升起的心说法是属于，就是我们说的十一种善的心说法，那当下这个前六识就是善。前六识里面的第六意识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啊，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它的善恶性或者无忌性。反倒是前五识也有善也有恶也有无忌，也有的。另外就是前五识伴随的心说法， 我们比较不容易了解，比较不容易了解，但是其实也是有的。正如我们刚讲，这个每一个事、每一个心一活动，一定要有新说法。那只不过第八是相应的新说法最少，只有五片形，点点点啊，所以是这样情形的。好，那关于善跟不善跟无记，就大概是这样情形。最后还有又有顺流流转，为顺缘起，这个就是刚刚讲十二因缘，十二缘起，从无明缘行行缘事啊，就从然后就是说，我们如果看早期的阿含经，初期的佛法呢，常常都这样子讲，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常讲的缘起，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样子，这个就是叫做顺流。比方说刚刚讲无明缘行，那我有说过无明缘行这一种翻译啊，是硬生生的顺着梵文跟巴利文的结构去翻译的。它的这个缘这个字啊，并不是动词，并不是说无明去缘行，并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倒过来，这个缘呢是分词，有点像我们英文讲的介系词，所以是以无明为缘，以无明为缘，所以才有行。所以也就是说，行的产生、行的活动、行的存在，要依赖无明，是这样子的。所以无明缘行就是说，刚刚讲的持有过不有，由于有的无明，所以才有了行。那么行缘事也是一样，由于有了行，所以才能有事。点点点，那这个呢就是叫做顺的缘起。那顺的缘起也就是我们常讲的生死流转，众生生死流转，就是由从无明做源头，一直到后面的生老死。那如果倒过来就是说呢，无明如果灭了，那么这个行就灭，行如果灭了呢，事也就灭，这个叫做逆流，这个叫做逆的缘起，是这样的。在初期佛法，这个是很有名，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初期佛法里面呢，记载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的时候，到底悟了什么呢？就是悟这个十二缘起。就是说他的经文上记载，就当时他的内心是怎么个思维跟运作，就是这样子运作。他在观察众生为什么有老死，无始以来的这些众生生死流转里面呢，为什么有老死？因为有生。那再推为什么有生？因为前面的这个爱取有，一个往前推，往前去追溯，追溯到最后就是看到了一切生死轮回的根源，就是这个无明。那么这个是就刚讲的顺缘起，向前或者向后去追溯它的根源，同时它又一样的，刚刚讲无明如果灭了，无明灭所以行就灭，行灭了呢事就灭，事灭了呢下面这个六路的呢就灭，在那里这个就是逆的。那由于他有这个顺的观察，那顺的观察就是苦地跟极地，苦地跟极地，逆的观察就是灭地跟道地，因此就刚刚讲的他两个都有，所以就是因此就是在菩提树下这样子的证悟。那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在修行来讲呢也是这样的。好，那后面这种就叫做逆的缘起。那以上这个流转就是这样简单说明。因此我们知道所谓的流转，就是这样的心不相应行法，通通都是五蕴 的活动啊，特别是刚刚讲的种子，就是熏习或者它的果报，这个整个八识，特别是前六识啊的活动等等的，由这个活动因果相续的活动来建立所谓的流转，因此它并不是有自己的独立的离开了五蕴以外。那众生的五蕴我们叫做五取蕴，因为这是有执着有执取的五蕴，由业力推动。那么圣人的五蕴就不用，就不是五取蕴，就仅仅是五蕴，他们的五蕴的活动不会再产生令他们生死流转，所以就没有这个取这个字。好，我们就看下面这一项，这个叫做定义。这一项这个名称我们有点陌生，就是定义。我们看它的意思，就是简单讲就是它的一个决定性不改变的这个状况叫做定义。53页第五行中间呢，复次云何定义，为无始时来种种因果决定啊，还有差别无杂乱性。那如来出世若不出世啊，诸法法尔。所以这个定义也非常好。那当然在这里讲的名称是叫做定义啊，